升高，但你先要卑微才可以。所以如果你仔细去读我们主耶稣的教训，三章的教训都是和这世界颠倒过来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不是这个世界颠倒，不是我这个整个国度是颠倒的国度。因为你要知道，如果国度是颠倒的国度，就证明说这个世界本来就是颠倒。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。他们终日颠倒我的话，他们一切的心思都是要害我。很清楚，他们的想法跟你想法就是不一样，因为你的想法是根据主的话，你的思想、你的价值是根据圣经的价值，他们不是，他们有另外一套，而且那一套是很有办法，而且在选举上，在叫得着选票上非常有帮助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到底今天我们要知道什么是合乎主心意的。所以他们聚集埋伏窥探我的脚踪，等候要害我的命。所以在这个时候你不能不装傻，如果你不装傻的话，他们就不会把你赶出去。他们岂因罪孽逃脱吗？神啊，求你在怒中使众民坠落。我几次流离你都记载，求你把我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，这不都记在你册子上了。因为怎么在那段时间，就是当大卫装疯的时候，他流眼泪流最多的时候。不感谢主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，求你把我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。在神那里好像有一个皮带是专门来装我们、收取我们的眼泪。虽然我们失败了，虽然我们堕落，虽然我们离开神的旨意，我们哭了有许多的眼泪，但是呢有一个祷告，求你把我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。所以天上有一个皮带专门来收取我们的眼泪，到了有一天主回来的时候，他要擦干我们所有的眼泪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一些眼泪就证明说大卫跌倒了，大卫失败了，大卫是自投罗网，明白吗？那第九节，我呼求的日子，我的仇敌都要转身背后。神帮助我，这是我所知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知道神，他知道神与他同在。下面说，我依靠神。所以你看这里面讲好几次我依靠神。你看第四节说，我依靠神，我要赞美他的话。现在呢，他说我依靠神，必不惧怕。人能把我怎么样呢？明白吗？外面是装疯，但里面呢，他一个真实的光景是在神的面前。神啊，我向你所许的愿在我身上，我要将感谢祭献给你。所以不要，不管你落在什么样苦难里面，你要记得我们当初都曾经对神许过愿。所以我向你许的愿在我身上，有愿在身。所以不管今天大卫怎么失败，神的工作是永远要照着大卫所许的愿要成就在大卫的身上。我要将感谢祭献给你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就是大卫那个时候的心理世界。因你救我的命脱离死亡，你岂不是救护我的脚不跌倒？你不光救我救我脱离死亡，而且不是救护我的脚不跌倒了。然后最后一句是非常重要的，使我在生命光中行在你面前了。他走错了地方了，他不应该行在加特人的面前。不管他流浪到哪里，使我在生命光中。弟兄姊妹，今天你看见吗？我们只要跟随主，我们就知道我们永远在生命的光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。如果在生命的光中行的话，就像主所说的，我就是世界的光。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不在黑暗里行，要得着生命的光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他当然他的一生是怎样，是行走在生命的光，但是不光在光中行，而且是在神面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经历，好像大卫又更靠近神一点，又更清楚一点。他现在对世界有认识了，他明白了。他本来以为说世界很有吸引，但是现在他知道说世界是害人，真是害人的。你知道很喜欢这个 Facebook 不是吗？这个 Facebook 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非试不可，你一定要试过才可以；还有一个是非死不可。你知道今天在美国，很多我们很多弟兄姊妹说，检察官告诉我们说， 他说你知道吗，每一次这个 FBI 在那找，最后真的查很多案子的时候，都什么都是根据现在的 Facebook。 因为不要忘记，从前我们的父母告诉我们，在马路上你不要随便跟年轻人搭讪呢，但是现在呢，你看见把我们所有的就像什么以赛亚一样，你看见吗，就把他所有家里的我的名字啊，我的家里照的照片啊，我和谁的关系怎么样，全部告诉全世界，明白吗？这个什么，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个谁呢，以赛亚，不是以赛亚，我说错了，是以西西家，他把他所有的宝藏都让全世界看见，结果以赛亚就告诉他说，没有多久以后你的后裔要被挪到巴比伦去，因为他看你底细看得太清楚了。所以年轻人你知道吗，一时很兴奋，很多东西来不及，你根本来不及反应，很多的 text 不管 line 也好什么也好，你根本一下就出去了，等到你说对不起我刚才讲错了，抱歉我没有想得够成熟，已经来不及，而且已经有记录，而且你怎么样都不能把那个记录擦掉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不要忘记这个世界是充满了许多的吸引，给我们许多的帮助，你现在也交了朋友，有很多人就在网上交了朋友，但是你要知道，你只要经过你就知道你到底学了些什么功课。我再说很清楚的，你如果要生活在家车，你非装疯卖傻不可，你不可能做个正常的人，不可能做个正常的基督徒，不可能。但如果你要真的要做正常的基督徒，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赶出去，不错，你还是在世界，但是不属于这世界，你还是做公务员，你还是公司里面的一员，你比别人更奋勇更辛勤，但是因为你老早就划清界限，老早就是河水不犯井水，那么很清泾渭分水已经分明了，那么因此从第一天开始，大卫是大卫，加特是加特，何况大卫曾经胜过加特，这不是矛盾吗？大卫明明胜过世界，结果被世界吞了，这是什么样的笑话，这是什么样的一种奇迹。所以这个就是圣经，这是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很清楚看见。那么感谢主，当你仔细的去读这个故事的时候，大卫终于最后被赶出去了，被赶出去。我再说第二次，在这个时候最好的一件事情，你应该祷告一件事情，就是被这个世界赶出去。什么时候被世界赶出去，你看见现在大卫再写诗篇的时候就不一样，34篇。当你读34篇，你特别注意那个灵啊，就是那个背后写诗的那个灵，因为每一篇诗篇都有他的灵。你觉得大卫啊，好像现在终于松一口气，现在都释放了，明白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如尤其是你们啊，尤其是啊，你们读前面8节。那么再清楚不过，那个感觉是欢天喜地的感觉，所以终于呢叫做释放了。所以第34篇，大卫在亚比米勒面前装疯被他赶出去，那赶出去以后呢，他就做了这首诗。所以很少有一首诗能够描写他里面的心境，他怎么样被世界赶出去，那么他应该有什么样的情形，所以呢就很自然就流露在他诗篇里面。所以非常的有意思，到了34篇，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，赞美他的话已常在我口中，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，先被人听见就要喜乐。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，一同高举他的名。我曾寻求耶和华，他就应允我，就我脱离一切的恐惧。你看见吗？当时实在可怕，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，他们的脸必不蒙羞。现在不要再装疯卖傻，你只要仰望他，脸上就有光荣，他们的脸必不蒙羞。你看你本来要吐唾沫吐在脸上胡须上，你看都是蒙羞的，现在他可不要蒙羞了，明白吗？现在你可以好好做大丈夫，好好做基督徒，现在你可以好好把世界远远的丢在背后，因为世界把你赶出去了，明白吗？所以你看见在这个时候，当你再读34篇的时候，你感觉是不一样的。所以第6节，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，救我脱离一切的患难。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。他还记得那个时候还被围困在 加特的情形。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。因为怎么经过这一次以后，大卫他尝过了主恩的滋味，便知道他是美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只有大卫经过了那一段的经历，才能写出这句话。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便知道他是美善，投靠他的人有福了。不是投靠价格，凡是投靠主的人就有福了。现在我没有安全感，因为被赶出来，因为地方可以去，感谢主。就是因为没有地方去，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去，就是主的地方可以去。凡投靠他的人就有福了。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就到了哪里，就到了这个亚多兰洞。我们好不好回过头再看一点点圣经我们再看一看第22节，22章，对不起，撒母耳记上22章。22章第一节，大卫就离开那里。那么这个离开以前呢，不要忘记，这个就是15节，前面15节，我岂缺少疯子？你们带这人来在我面前，是疯癫吗？这人岂可进我的家呢？所以后来很清楚，诗篇就告诉他们说，被赶出去了。那么大卫就离开那里，就逃到了亚多兰洞。所以下面一站呢，是亚多兰洞。他的弟兄和他的父亲的全家听见了，就都下到他那里。所以呢，凡受窘迫的、欠债的、心里苦恼的，都聚集到大卫那里。大卫就做了他们的头目，跟随他的约有400人。后来慢慢就多了，就变成600个人。但是不管大卫到哪里，他们都跟到哪里。所以从现在开始，只要讲的大卫和跟随的人，就指着400人和600人来说。你记不记得当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，羔羊无论往哪里去，他们都跟随。因为你记不记得是施洗约翰说看那神的羔羊，结果他们就跟随了羔羊。所以羔羊往哪里去，他们都跟随。所以你记得当初的门徒怎样是做了羔羊的同伴。现在你看在旷野里面，神也把400个人跟600个人就赐给大卫做同伴，和他共患难共生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管大卫逃到哪里，他们也逃到哪里，很清楚的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22篇给我们看见的这种光景。好了，那不要忘记，等到这400人聚在他眼前的时候，他刚刚学了个功课，他刚刚被赶出来，所以他现在有话要说了。他话说在哪里呢？就是诗篇34篇。你看诗篇34篇，第9节，耶和华的圣名啊。那谁是耶和华的圣名？就是400人或者600人，明白吗？现在大卫有话要说，现在大卫有话要说，因为大卫学了很深的功课。我要问弟兄姊妹，每次我们在主日为主起来说话的时候，每次我们说耶和华的圣名啊，我们的背后有没有一段经历？不管是失败，不管是得胜，那你总是在主面前学了一些，然后现在呢，你能把你所学的来告诉耶和华的圣名啊。所以请记得，这些400人600人无论到什么地方，不要忘记，凡是大卫的经历要变成他们的经历，大卫所学的要变成他们所学的。所以现在大卫呢，可以用他的经历来教导别人。所以呢，第9节就给我们看他怎么样教导他们。那么这个呢，可以说都能是在那个时候学的。耶和华的圣灵呢，你们当敬畏他，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。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，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。你要他自从他在旷野里面经过，常常碰到狮子，但他说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，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。